好，我们仍然来做一个祷告哈，我们来求神的话语来赐给我们这一个美好的祝福。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的面前，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啊，就是我们的灵粮。主啊，你用你的话创造了万有，也用你的话语创造了我们，所以主啊，求主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来坚固我们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当中能够领受新的生命，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啊，我们能够更深的来亲近你，更深的来认识你。哦，主耶稣，愿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渴慕的心，赐给我们这样一个顺服和一个坚定的信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上一次分享到属灵的恩赐的种类第一哈，本来我们计划把这个五个很基要的或者是基本的这个五重的恩赐讲完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没有讲完。我也知道这个内容比较多一点，我们每一个主日能够勉勉强强的讲完一个恩赐已经非常的好了，但是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内容要分享啊，每一次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内容。我个人来分享这些恩赐的种类，不单单的是说要让弟兄姊妹明白都有什么样的恩赐，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圣经当中都告诉我们了，我们一读圣经啊，我们都能够看到。而是我希望能够让我们知道有这些恩赐的存在，让我们能够愿意来追求。我们简单的知道这些恩赐是什么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最重要的是不是我们愿意来渴慕，我们愿意来得着，而不是我们花一个主日两个主日把一个恩赐讲得非常透彻具体了，你很满足了走了，然后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重点能够从这一个信息转换到我们听到了我们的一个回应是什么可能我们没办法讲得很深入可能真的是速度会比较快，但是我盼望今天如同上一次一样我们听到了，我们求圣灵给我们里面一个感动，一个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思想神你给我的恩赐是什么，可能我过去没有发现没有感觉，但是今天我听到了我里面被触动了我愿意来得到这个恩赐。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得着了。那么在分享今天这一个恩赐以先我想先把上一次的恩赐给讲完了因为在我那边这个进度我能讲完，因为我那边讲到至少一个小时，但是我们这里这个11:15一定要结束，后面还有很多的安排所以可能时间上有一些不同。所以我先把上一个分享没讲完的来讲完了，但是没有在 PowerPoint 里了所以大家如果愿意可以稍微的记一下经文的出处或记一下重点回去再思想。上次牧师我已经讲到了第四种恩赐，但是好像速度有点快了我再把重点强调一下。今天我们将教会的领袖能够为教会的事工拍板的那一个人叫做什么？叫做牧师但是在圣经当中不是这么定义的，不是说因为你是主任或者是国语堂的这个带领人你就叫牧师，牧师是一个恩赐不是说你带领这个国语聚会带领这一个颂恩堂你就有牧师的恩赐，不一定的我们讲到了前面什么有使徒的恩赐有先知的恩赐，有传福音的恩赐，后面还有牧师，有教师的恩赐。你可能是任何其中一个恩赐，但是你站在了这一个位子上，我们习惯性的称他为牧师，其实是在严谨意义上来讲是不正确的。你有了牧师的恩赐才能叫牧师的，你没有牧师的恩赐，你可以是传福音的带领颂恩堂，对不对？你可以是使徒带领颂恩堂，你可以是一个教师带领颂恩堂，但你不能称为牧师的。但是在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文化的当中，我们称为教会的带领者称为牧师，所以会有很多的一些的问题产生。 因为我们称为牧师的不一定有牧师恩赐的，你就会觉得很失望很受伤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在圣经的当中，牧师他同意的同样的一个内涵的翻译有另外三个翻译，一个是叫做长老一个叫做监督或者是有一些的教派称为主教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直接的叫做牧人长老、监督、牧人那么经文我就简单告诉大家，上次我们有看过了《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提多书》一章五节《彼得前书》五章一节，这都讲到了这一个牧师那么牧师的工作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过了一遍但可能弟兄姊妹印象不深刻了尤其是今天有很多我们认识的误区牧师的工作他的一个是什么？教导教导能够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知识和智慧来牧养我们，这是在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合神心意的牧者是要有知识和智慧来牧养所以上次我们讲到了，做一个牧羊人怎么样？你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你不单单有知识，还有强健的体魄，能够保护羊群脱离野兽的攻击的能够陪伴羊群跋山涉水，找到这个水草丰富之地的你一个病殃殃的身体，你走不动路，你不能够做牧人的所以他有很多的一个条件你要能够来牧养能够来教导。那么这是第一个教导，第二个就是牧人牧者一定会牧养牧养是充满了爱心就像耶稣所说的，我是牧者，我按着名叫我的羊，每只羊都能认得出来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是不是一个有牧师恩赐的这个五十人一百人这个牧师一见到说，哎，好像看上次看到过你，叫什么来着，记不起来了那么可能他在这方面就会比较有点缺失牧师一定会有牧养的恩赐的能够很熟悉羊群，跟羊群在一起知道他们一切的需要。那么第三个呢，牧师要管理羊群哪两只羊打架了，对不对这个羊群的方向走错了要把他们带回来，要管理那么上一次讲到牧师呢还有一个工作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的，牧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要医治。雅各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他说，如果在弟兄姊妹的中间有生病的人，你不是去外面请一个神医布到家来而是什么？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你抹油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神就必定垂听所以牧师要来医治尤其是这种超自然的医治。然后呢，另外一个工作就是要守望这个有披着羊皮的狼，对不对有很多的危险的环境试探引诱，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末世的时候，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谎言进入教会的当中，牧师怎么样？一定要来守望来保护羊群脱离恶者的攻击所以上次我们讲到了怎么样分辨假牧师其实很简单，假牧师有一个特别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只是顾念自己的利益，只是顾念自己的利益，他所做的是为了工作，所以按照耶稣基督的讲法，他是一个雇工，他做的是牧人的工作，但是他的心态是雇工。狼来了，真正的牧人愿意为羊舍命，愿意挡在羊群的前面面对野兽的攻击，但是雇工他平常也放羊，但是狼一来了，这个雇工扔下羊群自己就跑了。为什么？他看重自己的利益超过羊群的利益。所以一个假的牧师就是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来做这份工作的，他把它看成是一个工作而不是一个委身的一个使命这个有的时候没有遇到狼你分不出来，因为大家都在做，你分不出来哪个是真正的愿意委身的牧人，有的是雇工。但是其实你从细枝末节上都能够分辨出来，就是在对弟兄姊妹的交往态度的当中， 他是在高抬自己，是想要自己得到祝福和利益，还是甘愿效法耶稣基督牺牲自己而来祝福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举一几个例子啊，今天后面我们就是我们能讲了多少就讲多少了，没关系，后面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有的牧师探访呢是非常有技巧的，什么技巧呢？探访你永远是在饭点探访你。十一点多了，哎，弟兄姊妹有时间吗？好久不见，来聊聊聊。十一点半了，怎么样？那肯定问牧师一起吃个饭吧，对不对？哎，好，来一起吃饭。那牧师会买单吗？不会买单的，对不对？啊，难得的也就客气一下，哎，我来买吧。哎，牧师，这哪能？这我请你吃饭。那牧师笑一笑就不动了，弟兄姊妹出去买单了。啊，这是一个细节，对不对？你从这个细节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牧师的心态。当然了，弟兄姊妹很多是出于爱心，但是作为一个牧师，他一定要在饭点来探访吗？他面对结账的时候，牧师不能买单吗？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从小的事情上，我们就可以很真实的观察到一个人。而且有的牧师到哪里啊，比如说一些商业，比如书房啊，到哪里修车啦，对不对？第一件事是什么？哎，你好，你好，来修车，知道吗？我是牧师。那潜台词是什么？那是你给我打点折扣啊。哎，神告诉我们牧者是要来祝福羊群的，对不对？打不打折扣是弟兄姊妹的爱，但是你做牧师是不能这么想的啊！我有什么事情就找教会弟兄姊妹，为什么弄不好就免费了，对不对？最差的你也给我点折扣。这个心态怎么样？就是一个雇工的心态。所以在犹大书一章十二节他说什么？只顾喂饱自己的，这全都是假的啊！你不管他讲的话是多么漂亮，看起来是多么有爱心，从这细枝末节上你就可以有一个问号，有一个警讯出来了。这个人如果是只顾喂饱自己的，当狼来了他不会站在羊群的前面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啊！所以这是牧师啊。关于牧师的这一个恩赐，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今天稍微改变一下形式啊，大家有问题不明白的可以稍微问一问，我们一两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不清楚的地方？上次我记得我有分享了一个，不是说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有全部的恩赐，当然了有一些的使徒比较特别，比如说保罗，他又是使徒又是传福音的，又是先知又是牧师教师啊，但是呢他这里面他有一个主次之分的。如果拿保罗和亚波罗来相比，保罗教导的恩赐就不如亚波罗的恩赐，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什么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亚波罗的教师的恩赐是超过保罗的教师的恩赐的。那么保罗最强调的，他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使徒，一个传福音啊。那么今天在我们真实的教会的形态的当中，我们也不可能看到说一个做领袖的啊，很多的恩赐都有，又有爱心，又能讲道，又能传福音，又能带领敬拜，几乎找不到。那么今天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带领者，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然后建立一个同工的团队，用不同的恩赐怎么样取长补短。所以上次我分享到，我这个听到我们的这个主任牧师分享的一个见证啊，好像是在温哥华，应该在温哥华有一个西人的教会，这个主任牧师他就是一个牧师的恩赐，有牧者的恩赐，充满了爱，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名字都记得，常常每天都打电话关心探访啊。但是呢他知道他只有牧师的恩赐，他没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所以他虽然是主任牧师，他从来不站讲台，他请一位有讲道恩赐的同工来站讲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他没有认为我要掌管，因为对于牧师来讲，教会来讲，讲台的权柄是非常重要的啊。没有说我是主任牧师，我要牢牢地控制住这个讲台，因为我是主任牧师，要在讲台上建立我的影响力， 他没有这么想，他说我的恩赐给神给我的托付就是牧养，那么既然没有这个恩赐，我就要祷告求神为我们预备一位有这个恩赐的同工来祝福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团队的事工。我们看使徒行传从来没有单打独斗的，保罗那么强的一个使徒，拥有那么多的恩赐，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出去做事工过，他都是一个团队啊，有祷告的啊，有这个彼此这个遮盖的啊，有支持的，各个恩赐的都有，他们建立一个共同的团队，一同的服侍神。所以这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来立刻的进行一些的改变和调整啊，但是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个真理，然后呢我们要进行来祷告啊，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明白神心意的牧者，然后呢不是一个人带领我们一起的来奔跑，而是有一个属灵的团队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如果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或者以后想起什么问题啊，都可以写下来，然后与我或者是你们的牧者来进行分享交流啊，我们都可以来更多的来认识神的话语。那么第五个是教师啊，教师的恩赐它主要就是教导、讲解，还有一个是指导。那么在我们真实的一个教会的运作的当中，有的时候地方教会的当中如果没有教师的恩赐呢，神一定会在更广阔的一个范围提供。比如说我们教会好像没有教师恩赐的，哎，但是我们通过 GoTV 对不对啊，别的教会啊有这种教导恩赐的，我们通过今天的 YouTube 很多的video 我们都可以受到这个益处啊，所以它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普世，一个不同层次的一个这个祝福啊。但是做牧师没有普世的牧师的，为什么？牧养一定是每天的，对不对啊？你说 Billy Graham 再有名啊，对不对？别的牧者再有名，他每天能牧养你吗？不能的啊。每天你有什么需要，能够跟他打电话，他能来探访你吗？不能的。你生病了，他知道吗？他也不知道的啊。所以牧者一定是每一天的啊，只能是地方的啊，不可能有普世性质的一个牧者。所以今天有一些什么网络教会，我个人是非常不认同的啊。你网络可以教导，但是它绝对不是个教会。为什么？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不单单是领受神的话语，要来服侍神。你在网络上怎么服侍神？你网络上怎么彼此关心探访？当然可以有一些倾诉，有一些话语的安慰，但是他生病了，你能去站在他旁边吗？不可以的。你在网络教会的当中，你能够领圣餐吗？你领不到的。在网络的教会的当中，有弟兄姊妹彼此的磨合，建立一个事工的团队吗？什么都没有的。那是一个单纯的领受教导的一个地方啊，让你觉得好像你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了，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误导的啊。说没关系，这个地方教会啊，我不喜欢啊，宋文堂我不喜欢，这是乱七八糟的，这没有什么，我就在家每天看网络啊。你看我也是基督徒啊，这个打款的电会过去了啊，牧师讲道很好，我跟他一起唱诗歌，我就参加教会了。不是的，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讲过这种形态的教会。教会都是弟兄姊妹怎么样，在使徒行传同吃同住的啊，一起出去传福音的，然后呢一起建立主耶稣基督身体，然后彼此监督啊，彼此 accountable 的啊，谁有了罪恶能够彼此劝勉彼此责备的。你网络你知道谁犯罪了？你根本不知道，都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非常注意，有一些的东西我们觉得好像很时髦，好像很好，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教会的形态啊。所以这是稍微一个题外话。那么教师啊，它有地方和普世的啊一个祝福啊，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那么提摩太前书2:7啊，这是保罗，他真的是恩赐非常的多啊。他说我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然后做外邦人的师父啊，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啊，所以保罗的这个恩赐非常全。然后使徒行传18:24-28就讲到了亚波罗啊，亚波罗是特别的有了这一个教导的恩赐。比如说他很有口才，很会讲解圣经，在主的道路上受了训练，心里火热，精确的讲论和教导耶稣的事 能够放胆讲道，多多帮助那些蒙恩信主的人，在公众面前极力驳倒犹太人以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是什么？非常清楚的一个讲道的恩赐，这个教导的恩赐。举个例子，有的时候一些弟兄姊妹，或者一些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你会听到不同的教会的领袖会有不同的解答，通过这个解答，你就能够分辨和感受出来谁有教导的恩赐了。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如果只能从圣经一处两处非常有限的不完全的，可能他明白一些圣经的真道，但是在这里讲的什么精确的讲论，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五节，精确的讲论和教导耶稣的事，明白各种属灵方面的事物，这是一个教师的恩赐，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说单单的告诉你要因信称义，告诉你这个十字架能够讲明白，那也是很不容易了，因信称义讲明白那也是不容易，能够讲明白的都是有教导恩赐的。那么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也是很多的人作为一个门徒培训的一个方面的经文哈，以前我也是受到很多的这个激励啊，知道我们要怎么做。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要交托给别人，对不对？这一个使命的传承，对不对？我学到了，我教导你，然后呢我托付给你，让你能够来接棒。但是他后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保罗教导了提摩太，也要交托给什么人呢？忠心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耶稣的一个标准啊，忠心和良善，也要交托给那忠心，后面什么又能教导别人的人。不是说我抓弟兄姊妹你来跟着我吧，我教你了你再教别人，他没有教导的恩赐他教不出来的。所以保罗说，你从我领受的教导也要交托给什么人呢？有教导恩赐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不是我们所讲的门徒训练，我教了你们记住了，然后你就出去传福音，你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你怎么带领一百人一千人来信耶稣？那不可能的。你没有教导恩赐，你连主日学的老师都当不了，你是明白你讲不出来啊，你没有办法在你的思想的当中融会贯通。所以要能够托付下去一定是有这种恩赐的人啊。你有了教导的恩赐，我发现了，我栽培你啊，让你从我来学习怎么教导，然后你再教导别人，这才是在恩赐的当中来运作的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圣经让我们看的真的，尤其是使徒行传，所有的工作都是根据恩赐来分配的。你没有恩赐，你有火热的心，但是你真的做不出来。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真的爱耶稣基督，圣经也非常了解，你让他传福音他真张不开口，不是他不爱耶稣不想做见证啊，你让他祷告没问题，传福音啊真张不开口。有人你让他传福音，你让他祷告十分钟就起来了啊，他跪不下去了。就是不单单是我们一个心，而且跟我们的恩赐有很大关系的。那么分辨假教师啊，我们讲过啊，有真的就一定会有假的，尤其这个末世假的越来越多了啊。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开始讲到，从前在民间有假先知起来，同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也会有假教师，偷偷的引进使人灭亡的异端。所以假教师一定跟异端有关系的啊，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他们甚至不认买他们的主人，自取迅速灭亡。这是他们在真理上的一个偏差。然后呢，在他们生活当中也是，许多人会随从他们淫荡的行为，以致真理之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那么假的是什么？他们生活的当中也没有好的见证。第三节，他们因贪婪又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得利益，他们的惩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迅速来到。所以这些假教师在真理上有偏差，在生活当中没有见证，然后他们的内心也是贪婪的。所以保罗说，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为自己找很多假的教师，要听自己想听的东西，你想什么你都能找到的 啊，你是想听这个基督徒也可以练瑜伽，你肯定能找到这个教室的，告诉你没问题，基督徒可以练瑜伽的。啊，你说基督徒，啊，我们也可以这个抓住全世界啊，然后呢用我们的财富来荣耀神啊，这个赚钱不误，服侍神也不误，哎，你也能找到有人跟你这么讲的。基本上你所想要的在这世界上都能找得到。所以假的教师就是没有完全的来按照真理来传讲，而是断章取义，为了自己的益处而片面的来理解。提摩太后书4:3-4就是刚才所讲的，时候将到啊，我们已经在末世了哈。那时人会厌烦健全的教导，耳朵发痒，就随心所欲的增添好些教师，并且掩耳不听真理，偏向无极的传说。所以我想听的我就听，别人讲了他不合乎真理，你看看我这个教师讲的多好，我的牧师讲的多好啊，我听了很舒服。我们里面不会按照真理来归正我们，不会 correct 我们自己，我们所想要的就是迎合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觉得正确的人的言论。包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很多的恩赐的原则都是相通的，不管是传福音的使徒、先知、牧师、教师，原则都是相通的。在传福音上面，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很多福音布道会，但是你回忆一下，有几次的福音布道会，有几个传讲福音的是真正的在讲健全和完全的福音的，不单单讲天堂，也跟你讲地狱的，不单单的讲上帝的祝福，也讲上帝的审判的，不仅仅讲上帝的慈爱，也讲上帝的圣洁的，不仅仅讲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也讲你要信而受洗委身地方教会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我们所想的什么，就看到很多人举手，哇，300-400人涌上来了，多有成就感。你这告诉你，真的任何一个信息你只要迎合他们的需要，300-400人都轻而易举的。关键是你讲的是真的合乎圣经吗？当你在讲的时候，人们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关于福音的一个概念是完全的吗？至少对我来讲，别的可能我不讲哈，就讲一方面，信而受洗就不完全，对不对？我参加过很多的福音布道会，很多的传福音的都讲，你今天举手了，决志了，跟我做一个决志的祷告了，你就是上帝的儿女了。圣经哪里这么说了？圣经耶稣有这么讲吗？从来没有这么讲过。耶稣说，你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你根本就不配进神的国，对不对？神说你要向着罪死，向着神而活，借着那一个生命的洗礼得到重生的。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讲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上天堂了，是有这一句的经文，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这个。如果我们看罗马书，你把整个的罗马书都读明白了，你看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任何的一节经文都不能够将它从圣经的书卷和整体的框架的当中抽出来，那就会发现很大的真理偏差错误。比如说耶稣讲了，对不对？凡你所求的就必得着，没问题啊，你心里信什么神就给你垂听，这是圣经的话，但这是祷告的意思吗？这是神垂听你祷告的一个条件吗？不是的。圣经讲到很多关于祷告蒙垂听的一个应许和经文，你要把它们放在一起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不是说你心里想什么，我相信神给我神就给你，那是上帝啊，还是一个阿拉丁摩登啊，对不对？我们不要弄混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没错，是圣经的一节经文，但他不是这么理解的。我们可以看耶稣基督自己就为我们做了榜样，在约旦河的当中受洗。那么有多少次的福音布道会有讲你今天要信了，要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名下，你要委身进入地方的教会，而不是今天这个家蹦一蹦，明天那个家蹦一蹦，哪个讲员好跟哪个讲员走，你没有委身， 没有对一个罪恶和一个自我罪性的一个对付，你生命没办法成长的。有多少的福音布道会讲到这个？没有啊！你今天信了，绝志了，你今天就是上帝的孩子了，连受洗都没有讲，你今天就能上天堂了，圣经从来没这么讲过。从这一点我就不能认同，他可能是讲到了福音的一部分，但他绝对没有讲到一个健全完整的福音。耶稣基督来了，不是让我们过一个美满幸福的人生，耶稣来了是要让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是要荣耀他的名的，要让我们舍己做他福音的使者的。不是今天我信了耶稣，他医治我的病啊，他安慰我受伤的心灵啊，他给我好的工作，让我破碎的婚姻得到整全，那耶稣就是围着我们转了，那根本就不要天堂了，地上就是天堂了，对不对？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没有任何的问题，但他绝对不是中心，绝对不是中心。我们要因为这一个来跟随耶稣基督，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会灰心，你就会怎么样怀疑，你就会离开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根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在末世的时候厌烦健全的教导，耳朵发痒，随心所欲的增添自己喜欢的教师，这个现象非常的普遍，非常的普遍。我们或多或少有时候都会有，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我们没有想他所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而来做一个判断，而是单纯的从我们的主观的经历，我们的认知来做一个评判，这是非常的危险。然后是提摩太前书啊啊，一章三节啊，一直到七节，这也讲到了啊，无极的传说啊，讲到别的教义，冗长的家谱，常常的在争论啊，没有凭着信心，而且最重要的，教导了半天没有爱。圣经说，所有一切的律法、先知的总纲是什么？就是爱。你教导了半天，好像是一个知识的一个巨人了，但是你在信心和爱上面是一个矮子，那就出了很大的问题了。真正的教师是要挑旺我们心中对神的爱啊。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偏离了这些就是转向空谈，转向空谈。如果我们的教导不能够激励我们更多的爱神，更多的爱弟兄姊妹，爱失丧的灵魂，这个教导就是有了偏差了。所以我刚才分享的，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属灵的恩赐，没有激励我们来寻求，那就是有偏差了啊。所以这是教师的恩赐啊。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了哈。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哈。今天的恩赐的种类，哥林多前书基本上我是全搬了哈，但是罗马书大家会注意到我跳了哈，有一些的筛选。那么筛选的这一个原则是什么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恩赐呢是什么？有两方面，但是今天我估计讲不完了哈，还有十分钟哈。先首先跟大家讲话语方面的恩赐啊，跟我们的言语有关的。那么第一个跟我们言语有关的是什么？劝勉啊，话语就是一定要跟你讲话有关的，你不讲话，这个恩赐就是不在这个范围哈，它会在别的恩赐后面我们会讲的，比如说权柄啊，比如说侍奉啊。当然今天我们先讲话语的恩赐，除了那五重最基本的重要的恩赐以外哈，在教会的工作的当中啊，侍奉的当中，话语的恩赐是非常重要。第一个是劝勉，劝勉的意思是什么？陪伴痛苦的，扶持软弱的，鼓励伤心的，能够使人的信心重建，使生命改变。很多人也愿意去探访和帮助别人，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越探访越糟糕，因为大家你聊句埋怨的话，我也深有同感，我也聊句埋怨的话，最后探访就变成这个什么互吐苦水了啊！你不能够把人的信心重新的建立啊，来告诉你，哎，可能问题在哪里，我们一起祷告，没有的啊，就是在这里聊天了啊，它不是属于劝勉。 劝勉一定是怎么样，有一个重建的，有一个目的在里面啊。你痛苦是没问题，但是怎么样，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走出来啊。你跌倒了也没问题，我们靠主耶稣基督认罪悔改，神会接纳我们，这是劝勉的一个目的。那么在圣经的当中有一个劝勉的恩赐非常显明的一个人，叫什么？巴拿巴啊。那么这个巴拿巴，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说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安慰之子。他怎么安慰呢？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节这里就讲到了，当扫罗遇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得到了呼召啊，信靠了耶稣基督，受洗了，对不对？是受洗哈。然后呢，他愿意来传扬主耶稣基督救恩，但是问题是因为他过去的不良的记录，没有人相信他。人们会想，是不是这个魔鬼打入教会的间谍啊，卧底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假装是基督徒，然后想向这个政府公安部门来报告的啊，他们可能会这么想。所以怎么样？大家都怕他，对不对？二十六节，不信他是门徒，因为这个变化真的太大了。前一天还抓基督徒呢，今天说我就是基督徒了啊！大家没见过，不知道他怎么样信耶稣的，有个怀疑是很正常的。但是七节说，只有巴拿巴接待他，为什么？他充满了安慰啊！他是一个蛮有劝勉恩赐的一个人，他能够怜悯、同情、相信、帮助。所以巴拿巴带扫罗去见使徒，然后因着巴拿巴的信誉，为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对不对？他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也是把自己的田地卖了，把钱放在使徒的脚前，凡物公用啊。所以在教会的当中，巴拿巴有很好的信用的，有一个被大家认可的。那么因着巴拿巴做了一个中保，怎么样？教会接纳了扫罗，所以扫罗在耶路撒冷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巴拿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他有着一个劝勉的恩赐啊。所以劝勉不是在于，所有的恩赐都是一样，不是在于你自己怎么认为，你怎么说，而是看有没有果效的啊。我说这个我讲道非常好啊，我是一个牧师啊，这个我能够按照正义讲解圣经，大家听了以后的反应感受不是这样子，我再怎么自夸是没有用的。那么所有的恩赐都是这样子，是要看它的果效的啊。有恩赐它就一定会显明出来。那么巴拿巴就是一个劝勉的恩赐，他这个劝勉不是说你去关怀别人这么简单，陪伴别人，而是用着神的话语怎么样来建造这个人的生命。所以探访事工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单单的去那里听你最近怎么样啦，有什么难处啊，单纯的我为你祷告这么简单。要探访最好有劝勉的恩赐，因为每个人今天都受到过很多的伤啊，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软弱跟罪恶的挣扎，我们都会有。没有这个恩赐，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语不仅仅不能够安慰人，反而会更加的伤害别人啊，这是一个非常要注意的啊。所以这是劝勉的恩赐，大家有问题吗？好，那么下面一个智慧的言语。那么智慧是什么意思呢？它包含了很多啊，跟智慧相对立的，后面还有一个知识啊，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它们是不一样的。智慧它强调的是一个分辨啊，很多时候是在启示的层次来运作的，包括有观察力的敏锐，很强的洞察力，能够通过一个很简单的外在能够明白它的本质，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得到解决答案。它包含了知识和对知识的运用，但是呢远远的超过知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现在中国社会也很多啊，哪里其实都有，中国更多，关于骗子的问题。中国大陆很多骗子，现在中国的骗子都跑到台湾去了，跑到这加拿大来了哈，很多的骗子啊。问题是你怎么能够判断一个人是骗子？骗子脑门上没写着我是骗子，骗子嘛，他是肯定是假装是真的。像我认识的两个朋友参加这个交友网站是基督徒单身， 找一个温哥华参加一个基督徒单身的一个网站团契，弟兄找弟兄，不是弟兄找姊妹哈，不能找弟兄找弟兄，弟兄姊妹找弟兄姊妹哈，弟兄找姊妹，姊妹找弟兄。但是呢，这两位姊妹遇到了两个骗子，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被骗财骗色，这我不知道。但是这两个姊妹最后说，我不参加了，我遇到的是俩骗子，当然肯定有不是骗子，但是很不巧，他们遇到俩骗子。那么问题是，你怎么能够判断这人是骗子？当然了，有些地方可能有知识有关，比如说一上来说你的生日告诉我好吗，你的银行卡给我，这是很明显的骗子，你知识就能判断出来。但很多有的时候他不是知识，他超过知识，你通过他的言行，他的对话，你里面就有一个敏锐，你能够判断这个人有问题，你等真的被骗了已经晚了。所以这就是智慧和知识的一个差异，智慧高过知识，它包含知识，但是呢，在很多的问题上知识是解决不了的，一定要有智慧才能解决。比如说有一些的例子使徒行传六章九节十节，斯提凡跟那些熟读圣经的那些讲解旧约的人辩论，他能辩得赢吗？他辩赢了，他凭智慧和圣灵说话，那些人抵挡不住。你说你今天跟牧师辩论，你辩得过牧师吗？你辩不过。你辩得过犹太人吗？你也辩不过。但是斯提凡能够得胜，是因为他有智慧，他不是按照你的逻辑走，而是他能够抓住那个点。比如说耶稣基督，他的在地上事工的时候遇到过很多的刁难，对不对？他怎么样？没有跟着别人的逻辑走，而他非常有智慧地判断出那个点，他来切入。比如说人家说了，对不对？我们应不应该给凯撒纳税？那我们逻辑是什么？两个选择，应该和不应该。那耶稣没有这么说，为什么？因为他有智慧。他说什么？凯撒的给凯撒，上帝的给上帝，对不对？他不属于这两个选择的答案的任何一方，他超越了这两个答案，因为他有智慧。那两个答案，给凯撒纳税和不给凯撒纳税，那是属于知识的范围，但是耶稣的答案属于智慧的范围。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的问题，面对一些错综复杂的环境面对一些人心的判断，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智慧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是一个判断，一个洞察力，一个观察力的问题。像过去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在事工的当中有一些的事情出现，有的人出现了我没有听他讲很多的话，有的时候我可能我都不认识这个人，但是我立刻就能判断出来这个人可信不可信。那可能神给我一点智慧，但是别人不是，他一定要听到这个人说什么了，看到这人做什么了，甚至吃亏了，他才能够做出一个结论这个人不可信。走到这一步你已经受到很多的亏损了，但是有智慧就能够保守我们免受这些的亏损。真的有时候非常就是这智慧的灵恩赐非常不一样，有可能你看这个人一眼你就能够判断出他的内心了所以耶稣讲什么？不用人跟我讲别人怎么样，因为他怎么样晓得万人的心，他晓得万人的心，这就是智慧的恩赐智慧的话语你讲的话语能不能有智慧，能够点到那个本质解决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知识。那么知识呢在圣经的当中，它不单单是讲到你怎么样修水管，怎么样弄计算机，它特别讲到什么跟真理关联的，它包含属世的，但更多的是讲到属灵的。比如说希伯来书这个十章二十六节，他说什么？领受真理的知识世界上的知识你都是可以学习到的。我不会电脑，你上个电脑班你就会你掌握的知识跟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和付出是成正比的。 但是今天我们讲到知识的言语是个什么属灵的恩赐。我们第一开课开始讲的什么？什么是恩赐？只有圣灵赐给我们的才叫恩赐。你在世界上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你没有重生得救，圣灵没有浇灌在你生命的当中，你根本不可能有。所以他讲的知识的言语和恩赐，不是说你上个学校能学到的，而是更多的讲到关于真理的。最后我可能今天我们就停到这里啊，就后面的下次再讲了啊。那么举一个例子，这个知识，我不知道大家从这个例子看看，测验一下你有没有知识啊。关于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啊，咱就现在看到这里，大家认为祭过偶像的食物可以吃的请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怎么一说就全举了，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祭过偶像的东西不能吃啊，当然它有两方面啊。那么今天我们先看第一方面啊，哥林多前书八章四节，关于吃祭过偶像的食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什么，因为根本没有那些的神明啊，只有一位上帝。虽然在天上地上有许多所谓的神明，就如他们中间有许多的那些 gods， 那些的偶像，许多的主，但是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万物都出于他，我们也都归于他，并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而有，我们也是借着他而有。可是不是人人都有这知识，有人到现在因拜惯了偶像，所以仍以为所吃的是祭过偶像的食物，既然他们的良心软弱，也就污秽了。所以没有知识的怎么样，认为祭过偶像的食物你吃了，你的生命就受到影响了，你就亏损了，你就犯罪了。那么保罗说，有真正的知识的，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神所创造的，算不得什么。他说食物不能使我们更接近上帝，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可是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这自由竟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那个人为什么会软弱？因为他没有知识，他不明白拜偶像的食物到底是什么概念。所以他说，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而这人的良心是软弱的，他岂不放胆去吃那祭过偶像的食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这个人为什么会沉沦呢？因为当他吃的时候，他就认为他受到了影响，他认为他被那些神明所控制，所影响了，影响到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了，他就会犯罪甚至沉沦。他软弱是因为他没有知识。当然了，后面保罗还讲到祭偶像的食物啊，按知识来讲是没问题的，但是从实际运行来讲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后面保罗讲到了，当你拜偶像的时候，你不是拜一个木头石头做出来的一个神明，你是在拜他们背后邪恶的权势，是在交鬼。所以你不能吃神的主耶稣基督的爱液，又吃交鬼的食物啊，那是两方面。所以保罗在书信的当中，他常常讲到两个层次，一个是知识的层次，一个是爱心的层次。那么光有知识是不够的，如果知识使别人绊倒了，我就不吃肉，对不对？我就不吃，我只是吃蔬菜，因为我的知识如果绊倒了软弱的人，那个知识对于我来讲是没有益处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爱的原则讲得非常清楚，如果我懂得各种的奥秘和知识，如果却没有爱，对我来讲是零啊，是没有益处，反而会受到审判和亏损的。所以他说，你们得罪了弟兄，就是得罪了基督，知识来讲是没问题，但是你的爱和你在对弟兄姊妹的关照上面出了错误，你就得罪了主耶稣基督了。但是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层次，首先我们要在知识上确定我们已经完全的明白了。那么软弱和爱那是另外一回事，是第二个层次。所以今天我们会发现，关于圣经，关于基督徒的生活，很多的时候我们知识都不够健全， 我们没有一个本质的一个认识。那么这个知识是怎么来的呢？一方面是通过有教师恩赐的弟兄姊妹的教导而来的，另外一方面神直接的给我们这种知识的恩赐。那么知识的恩赐从属灵的领域就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领域。比如说有人问了，我现在跟我的配偶先生或太太有很大的矛盾，我们应不应该离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要有知识来帮助他们，来引导他们的，而不是一个很死的圣经耶稣说不能离婚你就不能离婚，那他问题怎么解决呢？家暴怎么解决呢？欺骗怎么解决呢？你说反正耶稣说不能离婚了，你就忍着吧，等死了上天堂了，不能这么讲的。所以我们要有智慧也要有知识，而神会赐给我们啊。所以这是关于知识的言语，就是说你讲的话带着知识的力量，带着真理的力量啊，不单单是祝福我们属灵的层次，也祝福我们的肉体啊，祝福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好，关于这一个知识的言语，大家还有问题吗？有问题随时随地的可以找我啊，可以记下来，到时候如果大家需要，我可以把微信给大家。那么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今天回顾了牧师的恩赐，我们分享了教师的恩赐，分享了劝勉的恩赐，分享了智慧的言语的恩赐，分享了知识的言语的恩赐。弟兄姊妹，你心中有没有被触动？你有没有一个渴望想得到其中的任何的一种的恩赐？那么一个羡慕恩赐的心智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我们在这时候来祷告，你的心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动，你就在心中向神呼求说，主啊，我渴望拥有这样的恩赐，来祝福更多的弟兄姊妹，帮助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一同的成长。我们稍微花一点点的时间啊，求圣灵来挑旺我们心中的火，来渴慕。如果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牧师的恩赐、教师的恩赐、劝勉的恩赐、智慧言语的恩赐、知识言语的恩赐，如果任何一个恩赐是你想要得到的，或你想要得到更多的恩赐，好不好？请你举起手来，我愿意为你来做一个祷告。好，感谢主，好，感谢主，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恩典，你不单单的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你更加的赐给我们呢，在圣灵里面超过这世界所有的恩赐，让我们用这一个超越的能力、超越的恩典，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你，更好的来传扬你的救恩，更好的带领人来认识你、来归向你。主耶稣，你建立的教会不是一个属世的教会，不是一个被物质世界所局限的教会，乃是充满了你的能力和恩典的教会。主啊，求你今天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话语，释放你圣灵的能力，将这些的恩赐赐给你的教会，赐给每一位渴慕的弟兄姊妹。不管是牧者的恩赐，不管是教师的恩赐，不管是劝勉的恩赐，还是智慧言语的恩赐和知识的言语恩赐，愿主你多多的加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你的名字，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能够超越，让我们能够提升。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靠着你能够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能够成为那在世界上的光和盐。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